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明慧修炼园地，现在正在播出的是第355期明慧修炼园地。
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规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围绕房子修心性，同修助我去人心。我把围绕房子问题修去人心的过程写出来，与大家交流与分享。这个修心的过程让我在向内找时看到自己的各种人心，并在实修中修去这些不好的心。弟弟和弟媳都是同修，2015年冬天他们买了一个单元房。买房时他俩就说，这个房子给同修用，如果有流离失所的大法弟子都可以来住。弟弟让我负责装修事宜，我忙了一个半月，房子终于装修好了。我的一个表姐也是同修，我称她静表姐，她租的是个单间，住处环境很不好，干扰她学法练功，大家都觉得她应该换个环境。因为表姐就像一面镜子，映照出了我的各种不好的人心。在此感谢静表姐帮助我提高。一，在表姐的挑剔中修自己。当表姐第一次看到新房子时，对我的装修很不满意。开放式的厨房不应该做顶棚造型，不好看。在厨房与客厅之间应该打个吧台，这样才实用。厨房留小了，地面砖是白颜色的会更好，他家的就是白色的。卧室整面墙的衣柜不应该让木匠做，买个现成的多好。他家的衣柜就是成品，既经济又实惠，非常好用。我这样又费钱又费时间等等。总之，这个房子在他的眼里一无是处。房子是按简洁明快大方的格调装的，是我设计的。我以为并没有不妥之处，表姐说的这些，我只赞成那句“我浪费时间”这句话，其他的我都不以为然。对表姐只简单解释一下为什么这么装，然后说，现在已经装完了，已经这样了，不能拆了再改。我还没意识到提高的机会来了。其后的日子我又见了表姐几次，每次表姐都会说起她对我装修的房子不满意，以及他家的装修。头两次我还能守住心性，第三次再听到他没完没了的叨叨，心里就有点不满了。但是当我马上意识到了这个心，就说，静姐，你将就着住，其他的不能改了。你要是喜欢吧台的话，我可以马上找木匠来打一个。静姐也意识到了自己的不妥，没有同意。又过了一些日子，当静姐又说起装修时，我的人心一下全冒出来了，心想，这怎么也是个新房子呀，怎么说也比你住的那个破单间强太多了吧，怎么这么挑剔呢？平时看你心性也挺好的，咋还挑起没完没了了呢？这也太过分了吧。那时自己也忘了自己是练功人了，也不管是否伤人，就对他说，静姐，因为这不是你的房子，所以装修时也就没征求你的意见，你只管负责住就行了，不负责挑。我紧接着又说，你老提你家衣柜啦、地砖啦如何如何，你好好向内找找，是不是执着家了？当然我也得向内找。我嘴上说向内找，心里却很不舒服，一下子又想起了装修时的狼狈状。为了省钱，整个装修过程都是我自己跑料，装修完清理垃圾也基本是我自己收拾的，没雇人，每天弄得灰头土脸，还累得够呛。 结果还让人挑出一大堆毛病来，心里这个委屈，见到同修甲马上诉苦，最后还下个评语，静姐也太有个性了。同修甲看了看我，很认真地对我说，你看到静姐太有个性，就是你太有个性了，你找找自己。我一下愣住了，师父在欧洲法会讲法中讲过这方面的法，如果这件事情绝对的与你没有关系，没有你应该去的心，那么这件事情就很少会发生在你身上。回家之后，我静下心来找自己，我不愿意听不好听的话，有不愿让人说的心，有抱怨之心，委屈心，不平之心，很强的争斗心，别人一触及我，立刻就要反击，而且言语尖刻，不善。静姐挑毛病时，我都不以为然，这是在执着自我而不谦虚。她在强调她家的装修，我不是把对房子的执着也都装到房子里了吗？例如，颜色、每件物品的选择、大小、摆放及风格、整体效果等等，都是我满意的，甚至装修超出了预算，我自己往里添钱。说静姐执着家，其实正是我的执着呀，自己不是一直在渴望着能有个自己的家，安定的生活吗？1999年春，我把自己住的房子让给了公婆，从那以后一直在租房或借住中生活，经常性的搬家，加之中共邪党迫害大法弟子，抄家、软禁、非法关押、失去工作等等，在这个恐怖的环境里，内心深处是如此的渴望安定与宁静，对人间这个客店是如此留恋，如此的执着，自己看别人却不知看自己。同修是镜子啊，师尊是利用静姐的表现让我找执着修自己啊，这一找就找出一大堆执着心，而且同修不止到脑门上都不向内找。师尊在各地讲法久，2009年华盛顿 DC 国际法会讲法中说，修炼人嘛，向内找，这是一个法宝，可是我老是想不起来用师尊给的法宝，这心性可真够差的。我心里跟师尊说，这些心我都不要，他们也都不是我，我要正念清除他们。师父在《红银二续执》中说，割舍非自己，都是迷中痴。
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二，表姐借用房子中修自己。2016年冬，静姐去外地她的孩子家小住，一天静姐来了个电话，大意是孩子要回来结婚，想借用一下弟弟的房子，这个房子我正在挂牌往出卖，没人住。我听后一秒钟不到就闪出如下的思想，你孩子结婚用这房，我还怎么卖呀？你们住在那儿，房子弄得乱糟糟的，东西摆一地，人家买房的一看咋买呀？而且晚卖出去一个月就得多付一个月的贷款，好在这个利益心和私心一出来，我就能抓住它。我问自己，要是我亲姐姐家孩子结婚，我能有这种想法吗？我答应了表姐，但是心里还是有些不愿意，时不时的就往上反，还是不想借给她，念头冒出来我就往下压，心想要有个两全其美的办法就好了。说来也巧，某同修无意中说起他孩子结婚时是租的宾馆婚房，我似乎一下就找到办法了。我给我家亲戚打电话，因为他正好在我们本地高档宾馆当经理，可以做主把最好的婚房以低价租给我。我打电话给静姐，告诉她我订了两间婚房，房租我来付，作为给孩子的结婚礼物。相比我的高兴，静姐的回答却很迟疑，她说要和孩子商量一下，晚间告诉我说孩子不愿意用婚房。我听后抱怨心就往出冒，好在这心一出来我就发现了，我又向内找，还藏着哪颗心？还有利益心，利益心的背后藏着一颗为私为我的私心。 师尊告诉我们要为他人着想，修成无私无我的正觉。净解是觉得有这个必要才会借房子，我为什么不能善意的去理解并帮助呢？我应该修去这个私了。找到了这个执着心，心就平静了。但师尊在转法轮中也说了，
可是
往往矛盾来的时候，不刺激到人的心灵不算数，不好使，得不到提高。几天后母亲来了，见面就对我说，你静姐向你要床垫子，要锅，要棉被，让你把床也给她拉去。我的心一下又起来了，当场就抱怨上了，床垫子我只有一个，她自己也有，怎么不拉她自己的？锅给她拿去，我也要吃饭呢。这床搬家时就卸成板了，又不是实木的，折腾两回还能用了吗？她咋这么自私呢？我愤愤不平。母亲走后很久我才平静下来，想起布袋和尚修成前的一则修炼故事，调皮的孩子要他的要饭碗，他给了，要他的上衣他也给了，最后还要他身上唯一的裤子。拖到一半的时候，有妇女走来，他哈哈一笑，圆寂了，修成了。修炼人对世间的一切都是要舍的。我来到师尊法相前对师尊说，师父，我知道静姐帮我提高来了，我不能生她的气，我得谢谢她。她让我看到了执着于物这颗心，还有为私为我的这颗心。于是我大声地发自内心地说，谢谢静姐，谢谢静姐，谢谢静姐。虽说自己什么理都明白，但是抱怨心有时还往出冒。冒的时候我就对自己说，快谢谢静姐，谢谢静姐，谢谢静姐。很快这颗心冒的就越来越少了。时隔几天，静姐又打电话来让我去她家帮她找东西，刚一开门就闻到了臭气，原来她住处的下水道堵了。师尊在法轮功第三章修炼心性中说，今后你们遇到的问题都不是偶然的，请你们要有这个思想准备。我想能让我看到下水道堵了，那就是在提醒我是我这儿堵了，就是说我还没有放下静姐的事。我对自己说，都堵成这样了，你还执着啥呀？静姐要啥给啥，不是没让你倾家荡产吗？何况人家还没要，只是借用，你有啥舍不得的？咋这么执着呀？给，把你最喜欢的最好的给他拿去。说完后心里有种如释重负的感觉，那是一种放下后的轻松。在那时我觉得所有的心都放下了，后来发现还有，用完房子后静姐告诉我收拾干净了。过了几天，一个同修去了那里对我说，咋整的，屋里有不少头发，特别是地脚线的边上，我都给你收拾干净了。我谢了同修。又过了几天，有人要看房，我带人进屋后，看房人四处看，一边看一边评价，看到抽油烟机说，哦，这是磨砂的。说完还去摸了一把，又说，不是啊。我的脸一下就热了，是透明玻璃上挂的油渍又落上了灰，看起来像磨砂的。我忍不住心里抱怨，这静姐用完咋不给收拾干净呢？但是马上我意识到，我不应该抱怨，静姐没擦自己就擦干净呗，有啥好抱怨的。又过了几天，发现床头后面掉了一块板，第一念又是抱怨，咋不告诉我呢？那天隔壁邻居装修，正好让木匠给修修，抱怨完才反应过来，我咋又向外看了呢？写出此文后，我和同修交流，谈到这一年间的变化。我说，一年前我遇事根本想不起来向内找，非得人家戳到脑门上了，我才去看看自己。现在我的第一念多数还是向外看，但好在能马上意识到了。同修说，啥时候第一念出来就找自己，你就会修了。另一位同修听到后也走过来对我说，是啊，以前我也不会修，现在我天天背法，背完后我就用法对照一天的思想和行动，看看哪里不在法上。我听后很汗颜，和同修相比，这境界差得太远了。师尊借用同修的话再告诉我如何能更精进，快点在法中归正自己。 师尊真的是在看护着每个弟子，即使是最不争气的弟子也没有放弃。师尊的宏大慈悲真是无以言表。最后我用师尊在致台湾法会的贺词中的话与同修共勉：修炼是修人心，修自己。当有了问题时，有了矛盾时，有了困难与不公平对待时，还能找自己向内看，这才是真修炼，才能不断的提高，才能走正修炼的路，才能走向圆满。谢谢师尊，何时谢谢同修。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学法与实修，作者海外大法弟子。在学转法轮的时候，如果没有新的领会，我发现很多时候是因为自己没有保持毕恭毕敬的态度对待大法。说是保持，因学法过程中有干扰，如果思想溜号了，或者不能全神贯注的话，我想那也只能是加强自己的主意识正念去对待了。还有一点我觉得也非常关键，我经常提醒自己，师父说要想学好大法，只有不抱有任何目的去学才对，见精进要旨学法，不抱有任何目的，不带任何观念，学法就是学法。说到观念，转法轮里已经开示了观念是如何形成的。人的思想可以造成一种错觉，还可以起那么一种幻觉，那么以后就真的形成一种观念，形成一种错觉。你觉得抽烟好像给你提了神似的，根本就不会的，它不起作用。见转法轮。在这里师父已经明白地告诉我们了，人的观念很多时候是错觉，是幻觉。可是我是最近两年才注意到这一点的。这里表面上是讲关于抽烟的法，可实质上远非如此。举个例子，在学转法轮的时候，大家可能都会有很熟悉都知道的感觉，其实这种感觉是不是也是错觉呢？如果不能站在法上认识法，即使是针对学法这件事，也会不自觉地形成了观念。不仅如此，以前我在学注油科、辟谷、偷气、采气等小节的时候，总感觉跟自己的修炼关系不大。其实那个关系不大的感觉不也是错觉吗？当然了，师父说了要我们通读，那我们听师父的话通读，在表现上也很用心，可是思想里的观念并没有根本上改变，或者说没有意识到，有的即使意识到了，也只是浮在表面，没有深入进去，不能从根本上把观念清除掉。对于那些自己意识不到的不好的观念，那怎么办呢？我的体会是，要用心，用法来对照自己的一思一念，一言一行，而且还得持续的这么做。当然这真的很难，因为我觉得这个过程就是在修炼。有一次我站在唐人街那里发大法真相传单，有位中年男士一边走一边对着我骂，真是恶狠狠的骂。他走得很快，我也没有办法跟他讲真相，他骂我，我一点儿也没动心，可是我起念了，心想这种人可能是救不了的吧。但是我马上意识到了，这种不好的结论不也是我那些人的观念总结出来的吗？因为在迷中的我是看不到真相的。再说了，能不能救得了，那不是还在过程中吗？即使真的是救不了的，那我也得本着慈悲与善念去对待呀。师父讲，有坏思想的人想不正确的东西的时候，在你场的强烈作用下也能改变他的思想。他可能当时不想坏事了，可能有人想骂人，突然间改变思想不想骂了。见转法轮。那从我这边的因素来看，还是因为我的正念不够强，威德不够，自身的修炼得提高了。如果真的把自己融于法中，把自己当作是大法的一个例子来对待，我想这样的事情可能就会越来越少了。
如果不用心，不及时抓住那个念头，那不但削弱不了它，反而加强了它。神韵的第一个节目都是关于宇宙各个层次的众神浩浩荡荡地随师下走下到人间的故事。从法中我们理解到，我们大法弟子都是其中一位，而那个不明真相的男士也很可能是其中一位啊。如果他不能被救度，那他所代表的世界可能就会被销毁了，那有多少生命将因为他而可能永远地从宇宙中消失，那将是一件多么可怕的事情啊。想到这些的时候，我就在心里默默地请求师尊给他再次机缘。大家都知道，那些不好的观念不仅障碍着我们自身的提高，同时也阻挡着我们去救度众生。那观念到底是个什么东西呢？我体悟到，观念是源自于自我对外在的感知和经验，那显然是不可靠的，因为它不是来自于法。如果我们跳出自我的框框，用大法来衡量的话，那我们思想中产生的源自于大法的理性的判断，是不是就是正念呢？我觉得应该是。大法有着无边的内涵，如果我们能从多个角度多用心去学的话，我想那就不会感到悟不到心的内涵了吧。写出自己理解的这一点不对的地方，请同修慈悲指正。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突破干扰在法中升华，作者四川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7年8月3日。我们这个地方是一个四面环山、山水相映、环境优美的城市，也有上百万人口之多。这里的人长期受邪党毒害，中毒太深，因而我们地区大法弟子讲真相、劝三退有一定的难度，所以更需要我们在法中努力地提高自己，运用师父给我们开启的智慧，广讲真相，才能救度更多的众生。在师父的保护下，我们家也算是一朵盛开的小花，在这么多年的风风雨雨中也算走得比较顺利，很少出现其他方面的问题。这一切的顺利都是在师父保护下的结果。为了跟上师父正法进程，广讲真相，多救众生，我同时也参加了用语音电话讲真相的手机项目。在长时间的打真相语音电话过程中，也积累了一些经验，自己对手机项目的运行操作的比较熟练，在技术方面也比较全面了。由于自己的粗心，被小偷偷走了几个拨打真相语音电话的手机，使自己懊悔的了不得，一时间心情非常低落。之后我把丢失手机这件事情告诉了同修，但这件事很快就在同修中误传了，把丢失说成是恶警定位跟踪后被恶警抢去了，恶警正全面监控着我，是在放长线钓大鱼等等。一时间有些同修都不想与我来往了，怕给自己带来安全隐患，也有同修为了我的安全没有与我商量，便很快安排其他点代替我做资料，并建议我把手机项目也停下来，向内找，静心学法，调整自己的心态。我虽嘴上没说，但有一股子怨气在心里不停地翻动着，老是在心里怨同修，怨他们为什么不征求我的意见后再做决定。我表面上虽然没有直接表现，内心很不情愿地接受了同修的意见，把手上的一切事情暂时停了下来，静下心来好好的学法，调整自己的状态，学法向内找。自己静下心来冷静地想了想，自己到底错在哪里呢？哪里有漏？ 拨打语音真相电话，拓宽了假真相的范围，增强了救人的力度，这肯定是没有错的。为什么自己的法器却偏偏被丢失了呢？我们地区以前在语音电话这个项目上参与的同修还是比较多，而今只有屈指可数的几个人了。而我们地区多是山区，人口分布散落，手机拨打语音讲真相，用号段拨打能覆盖整个地区，包括偏远的山区县乡，正好发挥手机的长处。这么好的项目，参与的同修是越来越少。为什么这么好的项目在我们地区就推广不开呢？左思右想，终于明白了问题所在，知道自己错在哪里了。前些年我们地区集体学法时，被恶警跟踪而绑架了大量的同修，其中我们本地区的几位协调同修被绑架后被恶警判了重刑，包括做手机项目协调与技术的 A 同修，至今还在遭受着邪恶的迫害，同时给我们地区带来了严重的影响。一时间我们地区很大一部分同修被怕心带动了，同修之间不大愿意接触，有些同修在拨打语音电话时对技术上的问题还不太熟悉，出现问题时找不到技术同修帮助，又加上客观上存在着严重的怕心，有的同修干脆就放弃了手机项目。作为我自己来说，在我们地区也算得上是懂技术的同修，协调同修被迫害，那么自己就有责任主动地担当起这个责任来，做好这个项目多救人。而我呢，只顾自己去救人，不顾同修，根本不符合师父要求的整体提高。问题找到了，自己也主动地承担起了这个责任，为本地同修在手机项目中做一块基石。目前手机项目在我们地区逐渐地壮大起来了，通过这件事情使我认识到，在修炼中不管做什么事，首先要摆正做事的基点，必须建立在符合法的一切都是为他的基点上，而不能有半点为私的东西。基点正了，一切都正了，就会得到师父的加持，宇宙中正神的帮助，那么你就不会走偏，就不会有干扰。通过学法调整了自己的心态后，很快又承担起制作真相资料的工作，很快地解决了同修们讲真相资料短缺的问题。在资料的制作过程中，在短短的时间内，一向运作十分顺利的几台打印机陆续的都跟我做起对来了，不是堵头就是闪起红灯，一个个都不干了。师父说，凡是在练功中出现这个干扰那个干扰，你自己得找一找原因，你有什么东西还没有放下。见转法轮，我自己只好停下来，又开始向内找了，问题又出在哪里呢？找着找着，从内心深处时不时的又冒一股子怨同修的怨气，怨同修自作主张不该停我做资料这事儿，原本很顺的，这一停就停出问题来了。这股怨气时不时的又在勾着我的心，以前对同修的那股怨气还在有增无减的往外冒。怨是一种强大的而且是最不好的人心执着，是修炼人必须去掉的。真相资料是具有很强大的正的能量的，这么神圣的东西怎么能带着这么强烈的怨心，这么肮脏的思想呢？哪能制作出纯净而神圣的资料呢？能达到救人的目的吗？肯定是不行的。是那股对同修的怨气老堵在心头，是自己空间场不纯净，反映在打印机上就是堵头，就是闪红灯，就是不正确的状态，这是自己不修心学法和实修脱了节的结果。必须放下对同修的怨，提高自己的心性，纯净自己的空间场。于是我彻底的放下心来，开始用纯净的心态清理自身的空间场和周围的环境，觉得浑身有着强大的能量在身体里涌动着，心中格外祥和， 清净与慈悲，觉得一切都在宇宙大法真善忍中被洗得清澈透明，被大法归正的庄严殊胜，顿感自己的空间场一片空明光亮，仿佛看见自己世界中层层无量众生正跪拜与感谢师尊的无量宏恩，泪水拥如涌动的泉水不停地在往下流。正如师尊讲的，放下执着轻舟快，人心繁重难过洋，精进要旨二，心自明。心态纯净了，执着放下了，几台打印机很快又恢复了正常，一切又如往常一样顺利。在修炼中没有师父的加持与保护，自己寸步难行，一无所有，要脱离开常人，就必须在大法中洗涤归正，必须做到无私无我，慈悲示人，才能超脱与升华，才能更好地救度众生，才能不辜负世尊的期望，不辜负众生的期望，才能兑现自己的誓约。感激师尊的救度之恩，唯有精进，精进再精进，修好自己，多救众生，才是对师恩的最好回报。
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战胜困魔的经历，作者广东大法弟子。在2013年之前的好几年内，我学法打瞌睡，练功迷糊过去，发正念也犯困倒掌，学法不得法，练功不得功，状况非常糟糕。2014年开始突破，有了较大改观的主要原因在于，首先在净师净法方面有改观，学法时自觉不自觉的都要依靠一下后背，贪图舒服。后来参加集体学法点了，看到自己与学得好的同修之间的差距，注重学法时的姿势与心态，学法就不再困了，也能不断学到悟到新的法理，整体修炼状态也升华了，打坐也不困了，发正念也强多了。再到后来基本就不太容易像以前那样犯困了，打坐时主意识较清醒，但是还是不能100%做到不困。早上有时起来了能清醒练功，但有时到第五套功法时就容易犯困了，而且严重的时候就算我起床了总觉得没有睡够，潜意识中还想再补睡会儿才会清醒，到打坐的时候半小时后就开始迷糊，而且还要睡个回笼觉。自己想改变，尝试过许多方法，也看了明慧网许多这方面的交流文章，还是没有突破。有一天在3点40分起来晨练，像往常一样坚持了一阵子，在打坐时40分钟不到又陷入了困，真是睁着眼睛都不行，我实在顶不住就睡觉去了，一睡就是3个小时啊。在醒来的那一瞬间，昨天学法时读到的一段法突然打入脑海中，空气微粒、石头、木头、土、钢铁、人体，一切物质中都存在着真善忍这种特性，参见转法轮。这句话读了十几年上百遍，从来没有领悟过有别的意思。那一瞬间我突然明白了以前从未悟到的另一层理，它们都是宇宙法的表现形态，只是表现形式不同而已。而石头、木头、钢铁从来没有人的困。再悟又明白了一点，你想不困它就是要你困，为什么？因为它不让你升华上来，因为你的心性没有提高上来，因为你有意无意的都在追求安逸舒服，你自己放纵滋养这个睡魔。如果我能施修出钢铁般的意志，困就奈何不了我，如果我修出如石头一般稳盘不动的坚固，就困不倒我。师父在悉尼法会讲法中说上士闻道勤而行之的法理，我做到没有？没有。 如果我真的做到了，在各个方面做到勤，就不会困了。如果我晚上睡觉前能多打一会儿坐，坚持发完正念再睡，做到勤，那第二天早上一定能起来。如果我白天不贪图舒服，不轻易到床上去睡觉，而是多做一会儿真相资料也好，多看看修炼心得文章也好，多学会法也好，我勤快的物质多一些，懒惰的物质必然会减少一些。如果我在平时行动中、实修中能灭尽安逸心、懒惰心，不再松懈懒散，我的空间场必然就没有困的物质可存，那么我必然也能战胜困。早上一起来时，不要担心，不要想自己还要多睡会儿才行，那是错误的观念，不要它。告诉自己，今天你就死了这颗心，死了这颗还想再睡会儿，或者还想睡个回笼觉的心。当困泥上来时，我想，是你困，不是我困。你困你的吧，我不困。我不但不困，我反而还很精神，用坚强的意志力化掉它，溶解它，做到了勤而行之，让松懈懒散无存，那么战胜困易如反掌。即使偶尔有一丝残留的困，主意识马上能察觉到，抓住它，灭掉它。法理是贯通圆融的，不仅在于克制困、克制睡魔的这一个问题上，比如面对色欲心、怨恨心，如果你能实修出钢铁般的坚强意志，你是不会动心。面对再美的女子，你也是心如木头般不动的，而美女看到石头、木头也不会产生色欲心的。主元神、真我是没有色欲心的，神是没有人低级低能的一切心。而我们在修炼中，人的身体向高能量物质转化，要达到的就是成为神体。当然，这只是举了一个例子，在去除别的执着心方面，其实是相通的。悟道、实修、做到，当我这样行动上，这样做到勤而行之，真的，早上晨练困扰我多年的困，没有了。整个五套功法一步到位，发正念也更有力了。师父在转法轮中说，作为一个修炼的人，你要没有坚强的意志，你控制不了自己，你就做不到这一点。其实痛也好，困也好，许许多多的哪种不舒服也好，心性上的不舒服也好，都是制约你走不出三界的物质。你要超脱出来，你必须走出这些的制约。没有坚强的意志力能达到吗？我也体会到了，在同一个问题上必须按更高标准要求自己，结果是不一样的。一点个人认识，层次有限，请慈悲指正。
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野谈带好小同修。看了明慧网上同修关于带好身边小同修的交流，也想谈谈自己在这方面的一点思考。这是发生在5年前的一段经历。当时由于居住地变动，我加入到一个新的学法小组，一对青年同修每次来都带着4岁的女儿珍珍。几次集体学法后，我注意到一个现象，同修在学法时，小女孩一般是自己玩自己的，有时与个别同修会有一些互动，还都比较安静，但每次临走前，她都会躺在地上发一大通脾气，与之前安静的她判若两人。再看同修站在她的周围，除了她爸妈催促让她起来，其他人都不说什么，只是笑眯眯地看着她，倒没有什么不耐烦。连续几次都是这样，我很想就这事与同修切磋一下，但想到自己新来乍到，提醒自己切不可刚来看到什么就说这说那的，让我看到不是偶然的，向内找修自己才是第一位的。所以我给自己留出了充分的时间思考，想在一个合适的时机再提出这个问题。一次集体学法时，一同修几乎大部分时间都在边上陪着珍珍，只是轮到他读时才转过身读法。学完一讲法后，我问同修，
别人读时你就不能静心学法了吧？同修说，是为了让大家能静心学好法，不被打扰，他才陪孩子的。另一同修也说，他还想一会儿换换同修，他来陪会儿孩子呢。我说，能看得出大家都是在为别人着想，但这只是做到了一个先他后我的好人的标准呢。从法上看问题，应该怎么认识呢？孩子也是大法小弟子，他来到这个场，只应起到正面作用，怎么会影响大家学法呢？孩子每次发脾气，实际上都是针对我们的修炼来的呀。孩子的状态就是一面镜子，映射出的恰恰是我们各种不好的人心。说具体点，是否由于我们没有站在修炼的基点上，在法上认识问题，把所看到的作为我们向内找、修去执着、提高上来的契机，致使我们的所为直接促成的事实是孩子影响了同修学法，而这并不是孩子的本愿呐。所以每次临走前，他的真我非常难受。孩子每次发脾气，是不是就是在以这种方式表达对我们大人同修的失望与不满呢？我说这些话时，真真就站在边上静静地听着。那天走前，真真没有发脾气。下一次集体学法日，真真来后直接奔我过来，说了一句，我就爱听你说话。我知道这是师父借他的嘴在告诉我，在这件事上误对了。我对真真说，一会儿大人学法时，你也坐那儿听，好吗？他说，好。从那以后，真真变了，再没有发过脾气。现在每次真真都和我们一起学法，发正念。师父在各地讲法九2009年大纽约国际法会讲法中讲到，人就像容器一样，法装多了，特别是这是宇宙大法，它就会使人有正念，使人在起正面作用，肯定是这样。如果我们能从小就注意引导孩子秉承传统文化中的仁义礼智信、温良恭俭让这些做人最基本的道德准则，在孩子受污染尚少时，就时时用宇宙大法真善身规正孩子的所言所行，使他们具备良好的品行，在大法中健康成长，我想这才是孩子大法小弟子对身为家长同修们的期望，也是下世前的约定，才是他们的真我想要的。我们是经历了一个先被污染得法后再修去的过程，而孩子就像一张白纸，在上面写什么画什么，家有小同修的家长同修责任重大呀。一点思考，只在交流，真是偏颇之处，澄清指正。
各位同修，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